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从人道的角度来讲很不人道，从神道的角度来讲也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却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结果。哎呀，我觉得这一种的情况是很特殊的。那我只能够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再不人道的事，在我们觉得理性头脑里面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只要因为有人真的信神，神就有预备，而且让这件事情变成更美好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成为亚伯拉罕真正能够必得大福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试验。二十二章对我来讲，我没有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么的高超，我没有这样的觉得。为什么呢？今天你把你家里的孩子拿去当兵，是不是？你觉得，哎呀，我太对不起儿子了。但像我们佤邦怎么呢？每家都儿子通通去当兵了，有三个两个都要出去当兵了嘛。就没什么稀松平常，就是看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不但有耶和华神，他们还有拜其他各式各样的神。那么好，其他各式各样的神要求相信神，而他们祭司要他们的什么，巫师要什么要。我相信你可以查资料，在亚伯拉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是使儿女惊火，有没有？惊火就是有献祭了嘛。那么其实上帝要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很了不起的信心，上帝要亚伯拉罕的信心只是跟其他异教徒一样，对他们所信的神这样的信就好了。这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就好像什么呢？上帝说要我们的信心，要我们跟随他，跟什么样呢？跟一个玩政治的人一样，这样就可以了，付上这样代价就可以了，跟一个爱事业的人这样的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政治不能没有，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牺牲摆上，就是我的事业不能够丢下。其实神要我们的，假如神要我们很高超的东西的话，那么谁有得起呢？但是神按照一般的人所有的，对他们的宗教里面的神，对他们世界上所热爱的东西的那样的心，我们有的时候是连这个都付不上，这才是我们的可悲，这才是我们的可耻，不是吗？我们以追求 iPhone 的心来追求主的话吗？我们以追求想要一个我们很想要满足的一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什么，像一个名牌的什么东西一样，这样的锲而不舍吗？其实我们只要用这样一点点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主，我们就通过神的训练了，他通过神的这个考验了。我不要你觉得怎么样，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我真的这样的感受。一个做过生意的人，他被神翻转以后，他能不能用像他赚钱一样的那精神去服侍神？耶稣呼召彼得，不是跟他讲吗？我要叫你得人什么？如得鱼，就是你去得人，就像你打鱼一样，这样努力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我们特别的什么嘛？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嘛。亚伯拉罕这样做有什么？他看看附近的当地，他们这个在那时候在迦南地居住的这些人，对不对？他们的族长也好，他们的领袖也好，不是吗？他们还不是常常把他们的儿子金火就献给他们的神了吗？有什么？他们也在那边高举我们很爱主，还什么吗？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嘛。上帝要亚伯拉罕只是跟周围旁边人对他们神一样，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把它解读到最后给我们自己一个理由，哎呀，因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啊，主啊，求主怜悯。那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的有信心，那么有热情，那么有 passion， 那么有什么的， 在那边拼命追求呢？我们只是用在这一些上面的心思意念，好好摆在相信我们的神、跟随我们的神上面，我们必要蒙大福。假如我们这点没有看见的话，我们永远觉得我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不是亚伯拉罕，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得不着神的祝福，我也不怪神，那么得不着也没有关系，是这样的吗？我在读着第二十二章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只是我们爱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比起我们旁边周围邻居、同学、同事不信耶稣的那些人，他们愿意为他们所要的东西这样尽心竭力，穷他们一生的这样努力摆上的心，我们用在主的身上不如他们而已，只是这样。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像那些异教徒不信主的人，举来讲，今天假如说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神的心有点像伊斯兰教的这些人怎么打胜仗一样，把炸弹绑在身上，这个怎么样？人家都这样嘛。假如上帝真的要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做，顶多什么呢？顶多写明我们不像这些伊斯兰人，爱他们的这个真主那么的真诚，对不对？我们只是不像他们相信说，只要参与圣战以后，在天堂的里面，神有很多的赏赐，是这样的吗？只是代表这个，不是吗？假如我们今天一个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亚伯拉罕，是我们自己放弃呢，还是因为亚伯拉罕比我们有更高超的信心呢？我的假设，亚伯拉罕只是有跟当地人一样这样的信心，这是我很真实的看法，你们说我想错了也没有关系，这是我真真实实的一个看法。而我在信耶稣也碰到很多人，就发现今天多少信耶稣的人，说是信耶稣的人，他的爱心有没有慈济大，他对宗教的热忱有没有像伊斯兰教徒对他们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些东西那么的热忱呢？假如没有，那么证明什么呢？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是我们根本对没有什么信心，连我们旁边的异教徒我们都比不上他们。上帝仅仅是要人家异教徒可以对他们的教主、对他们的教义这样的拜上，我们对这位真神我们能够拜上的居然不如他们，那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位真神在我们心里面真的不真，这位真神在我们心里面真的不被我们所爱，这位真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根本不被我们敬重，只是这样而已。假如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下面我要分享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美是在哪里，从他听见神的话叫他献以撒开始。假如他去跟莎拉讲的话会怎么样？
孩子送走，
马上他都不晓得送到他的娘家什么家，把他藏起来，你怎么看也看不见，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很多人说夫妻之间不能有秘密，上帝不要你跟你太太讲了，你也不要讲。别人跟我讲很多事情没有要我跟大妈讲，我去跟大妈讲我对不起那个人，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逻辑理论，对你讲的天花乱坠没有关系，我们圣经里面放开，你讲亚伯拉罕有没有跟撒来讲，那没有的话，你坚持说夫妻之间不能有秘密，那你这个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可以这样坚持没有关系吗？难怪以撒永远献不上去，一天到晚最宝贝的东西当中被藏起来，对不对？只有自己用，不能给上，不能奉献给上帝。所以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面对神对他的要求，你也去找个理由。假如他舍不得的话，他就跟他太太讲，以后他太太一定舍不得，他早就知道的。有时候耶和华上帝啊，不是我舍不得，是我太太舍不得，有没有？ 今天我为多少人你听很多人圣经里面耶稣也碰到这样的人嘛，那是哎呀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父母，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今天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体会也好，有一个感动也好，你说是上帝跟你讲了什么话也好，奇怪，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人要去跟别人讲，我就想到保罗讲了句什么话呢？保罗说上帝要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大使徒去商量过，因为跟他们没有关系，是我跟上帝的事，不是这样吗？但今天我们为什么被观念训练到一个地步，是这是上帝要跟我们有什么事情，好像非要再找一个中间人，找个 agent， 找一个 manager， 找个 supervisor 去什么一下，怎么回事？我就没有想到，这是你跟上帝的事，这是我跟上帝的事，掺了第三者就会把这一汤浑，就会把这一汤清水搅浑，因为他不是上帝。这个求主怜悯我们，我看见了这个第一点，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排除了很多会让他去遵循神话语的拦阻。你真的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跟人家一商量以后，人家就跟你讲这个不是真的行了，你这样做不对了，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一样也做不成。那么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来跟你讲不能做的事情人怎么样？到最后说，他要你做的你做，就通通都对，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的什么什么，变成这样。我们不要糊涂，是牵涉到神跟你的事，神跟我的事，不要让任何第三者成为我们回应神话语的打岔，这是我这边读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一时的热心，一时的情绪的反应不难，但是要走三天的路，在走路的路上还要常常被儿子问寄生在哪里，寄生在哪里，这样的一种光景，要亚伯拉罕是一时的感情冲动都不可能。今天我们要小心啊！我小的时候3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很，我印象很深，在我们上海有很多人去当兵抗美援朝，上面写这个光荣之家锣鼓喧天，连连连连连连打来了，怎么样？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一被这个挑起来以后，怎么样？真的马上就可以，可能上战场的第一天晚上在战壕里面就偷哭，哎，后悔不一定。但是来了怎么办呢？只好来了。今天有多少人在回应神的话语的当中，说是回应神的话语，其实只是一头子的热心，一股感情的冲动。而不像亚伯拉罕，人会用激起我们的情绪感情来用我们讲的话来套牢我们，我们的神不是，献祭哪里不好献呢？还要非要走三天的路才到的地方去献祭，那 make sense 啊？上帝为什么要他指示他去的那地方走这么长的路呢？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在情绪反应的里面来回应他的话，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真正的考验，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真正相信他，因为他我们才愿意这样的回应，这是不太一样的。第三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点，我真的不晓得亚伯拉罕回答他儿子的话，寄生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说神必有预备。就是我从人性里面讲，我们常常回答个问题就是应付当时的情景嘛。那他要怎么讲呢？他要怎么讲呢？我觉得亚伯拉罕讲这句话，这个到底是话由衷还是话不由衷，还是真的很相信神一定有预备。你在我们在读这段圣经，你有多大的把握？我的领受，原谅我，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我觉得在这里，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真的在应付他的儿子。那不然怎么讲呢？继承就是你，亚伯兰讲不出，讲不出就是证明说他真的是他的儿子。他神会有预备了，今天我们讲感谢主了，有没有？我们说神会给你安排了，你真的知道神会安排不会安排啊？要应应当时的这个境，儿子既然问了嘛，那我怎么不回答呢？对不对？假如我是亚伯兰儿子，我觉得以撒是个很乖的孩子，是我的话，亚伯兰很倒霉。神预备公牛还预备公羊，你知道吗？还是预备个鸽子，把你献祭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献祭干什么？哎呀，我的问题才多了，我告诉你，是不是？你把仆人留在后面干什么？多一个人抬柴，你给你儿子背那个柴背得那么辛苦，你把仆人留在三界桥干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上来干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呢？不想给他们看见，多一个人帮忙不是多好吗？所以我读这段时间，我有很多，就是我人的头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心里面坚定要做一件事情，是回应上帝要他做的，献他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他有苦难言，这也不是生命的瑕疵。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想不通，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他心里面一个想法，神既然要我献我的独生子，我的这个爱的，我就献上，他变成这样嘛。今天我们是看了别人愿不愿意献上嘛，不去看重这一点，老是在看他怎么把仆人留在山脚下，怎么对儿子说话嘛，搞了一个什么理由啊，什么东西。我们常常模糊焦点，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不是那个神所看重的重点，我们所搞的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套东西，一定要这样，那么才证明你会怎么样。这边看见不一定的，亚伯拉罕真的真心要献他的儿子，跟他把仆人留在山下，跟他回答他儿子的话，有没有相干？你们说，有没有相干？他心里面那个决定，好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样，神你是要献我就献给你。其实在希伯来书是有讲的，亚伯拉罕因着信怎么样呢？因着信他献以撒，他相信神什么？神是实无变有的，是不是这样吗？是叫死人复活的。他真的相信是什么？神既然儿子是你给我的，你要我就还给你嘛。就是说在亚伯拉罕心里面，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是你的嘛，你既然要了就给你嘛。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东西舍不得给神呢？因为这是我的嘛，不是你的啊，那我怎么要给你呢？我们什么时候认为是我们的？我们觉得教会是我们的，这个侍奉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我们会把这些东西真正交在神的手里吗？不会。我们只要认为什么东西是我的，你就舍不得给上帝，要你就拿不出，你就不愿意拿出来。唯有我们真正像亚伯拉罕一样体会，这个儿子正是神你给我的，你要我就给你。至于你怎么完成，你要使我的后裔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是神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做成。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想？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想要用我们的本能本性肉体来帮忙成全神要想做的事，不是这样吗？啊，这样的意念有没有？有的嘛。假如有这样的意念的话怎么样呢？哇，这个很麻烦，有很多东西就羡慕上，因为我们头脑想说，我儿子献上了嘛，孙子哪里来啊？对不对？没有了儿子嘛，曾孙哪里来？怎么会像海边的沙？怎么会像天上的星呢？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血气肉体来帮上帝成全上帝的应许。特别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讲的神应许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话我们讲的神这个应许嘛，打在圣经里面有记。至于说这个应许有没有对那个人说，有没有借着我要向那个人说呢？真的谁也不清楚。那既然我已经说了怎么样呢？我就很刻意的尽我的力量帮助上帝，把我跟他讲说上帝应许你这样的能够成全在他身上，乖不乖？ 你说季兄你怎么知道呢？我说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只是现在悔改了嘛。上帝圣经里面那么多应许，神没有真正要我去跟他讲说这个应许会成就在你身上，我去讲他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吗？没有把握说神借着我要把这个应许要告诉他神一定会成就的，那我也不需要帮这个忙嘛，不是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是神。神对他的应许要什么成就是上帝的事，这两个真正心里面的相信就成为他的，成为他真正会献以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今天我们不会献上我们所爱的东西，因为这觉得这是我的，不是神的。另外还有一个讲的美好，就是主啊，我把这个东西这个牺牲掉，这个摆上的话，那么以后你的应许怎么成就呢？是不是这样？假如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会献上。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讲一点点是这一次读的一个比较大的体会。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真的被献上死了，以撒的被献上不能够成为万国因亚伯拉罕蒙福的原因。神一定要拦阻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神也真的要知道亚伯拉罕爱他，尊敬神，相信神到一个地步，神怎么说他愿意怎么行。但是亚伯兰知不知道上帝不能让他杀这个以撒呢？他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变成是套数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变成这样。今天你看我们大家同工会开会也好，什么人大家好像要把一个东西套好了也来面对什么东西，叫这叫串供嘛，不是不是吗？我们有教战手册嘛，碰到这个人我们大家这样讲啊啊，还没有这样这样，会不会？怎么不会呢？我们都主导过这样的事吗？只是现在年纪大了不愿意再搞这套花样了而已嘛。神在人心里面怎么样的感动，上帝不会让亚伯罕知道说我绝对不会让你害下手害那个童子，才真正显出亚伯罕是什么嘛，不是这样吗？亚伯罕真是献了以撒，而不是真正献了以撒的话，亚伯拉罕不能使万国蒙福，亚伯拉罕能够使别国蒙福，意思就是他没有杀以撒，而是杀了那只神来代替以撒的那只羊。这一只羊不但代替以撒，代替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今天的体会很深的，怎么叫很深呢？你就是把你最爱的献上，也不能够成为别人的拯救。只有耶稣献上了，才会成为别人的拯救。我们靠我们的信心，不能够使人得救；我们靠我们的爱心，也不能够使人得救。可能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能够帮助人愿意去寻找耶稣，得着耶稣。只有耶稣的死，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多少传福音的人以为自己的口才、自己的爱心、自己的信心、自己能够有行异能的这个恩赐，能够让人家信耶稣，想错了。以撒的死绝对不可能成为万国的祝福，是没有可能让以撒死。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功课。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就是牺牲了就会怎么样，很可笑的，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有想法呢？什么人家说要杀我，在瓦邦给他杀了，给他杀了，我是华人宣教史上其中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多光荣啊！早死晚死都要死，而且我死了也是得救了，怕什么？这样的想法不是有点卑鄙吗？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啊，
了解。
今天真的把以撒杀掉了，可能还是亚伯兰骄傲呢，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神会 神会让一个听从神话语的神话语的人以后因为做了件什么其实让他骄傲以后堕落吗？神不会。而神也知道以撒死了又怎么样，可以使万国蒙福吗？只有那一位来代替我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那一位君王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被献在台上才能真正成为万国的祝福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献上了什么就可以有属灵的骄傲啊！神有的时候不允许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还要刻意的献上，还要大声的敲锣打鼓的献上，神都不喜悦。但是在我们真正在通过神信心考验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真的愿意拿起刀来献以撒的时候，等到天使说你万万不可下手害这个童子，我不下手害这个童子的话我的信心去哪里了？哎，真的求主怜悯，要献也很不容易，要那把刀不杀下去也不容易的。嗯，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对我来讲就是这样，我说要刀举起来你什么理由叫我不杀下去都不可能嘛。我说的话怎么可以自己答应那个大嘴巴呢，对不对？但是天使说不可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就出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得见在我们生命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代替我们的血气，代替我们的老我，代替我们一切的东西吗？你看有哪些事情不是我们刻意希望这样发生的？假如我们生命人生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刻意要它这样发生的，是神的一个恩典代替使它发生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人是向神敞开的。神说要献我们就献，神说要听我们就听的这样一个人，还是我们自己主意很大，对不对？只听前一半，要献到最后要停，那不听了，那变成这样了嘛？求主怜悯我们。当亚伯拉罕，天使说你不可下手害这个童子。当然从人性里面讲，亚伯拉罕，神啊，感谢你，我总算可以不要杀我的儿子了，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这个心态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经在一个信心考验里面，我们过去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做，按照神意神的心意听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的心里面惊奇赞美我们的神。我不晓得我们在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经过神这样信心考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假如没有的话，那么你要小心了，因为一定要有的，没有的话神在我们生命里怎么开始呢？但是在这个考验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跌跌撞撞也不要灰心。假如我们在神考验的里面经历过耶和华以勒的神的话，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蒙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